人生故事，
故事人生。
本期主要看点有：
从赌博的捆绑中得释放；
一束真光照我家；
圣经是良药；
饶恕的爱；
从自由女神像谈自由。
让我们与您一起探索人生，寻找出路。中信有声杂志。
从赌博的捆绑中得释放，作者陈天好。2003年，我和丈夫经营着一家杂货店，日子过得稳稳当当。我们甚至开始盘算几年后能否退休，盼着能过轻松的日子。但完全没想到，一场深不见底的风暴正向我逼近。一开始我只是偶尔碰一下赌博，觉得不过是给忙碌的生活增添一丝刺激，可这种刺激却像带钩的诱饵，让人越咬越深。我慢慢失去自控，日以继夜地泡在赌桌前，有时整整几天不回家。店交给丈夫撑着，孩子的需要也照常存在，而我却一步步把我们的积蓄、另一间房产甚至生意都输掉了。到后来我借了大耳窿，一笔几乎看不到尽头的高利贷，每个月光利息就压得我们抬不起头，店里赚的钱根本不够还利息，连活下去都变得沉重。孩子们仍在读书，家庭开支甚大。我和丈夫实在无助至极，走到人生最低谷。有些亲戚朋友都因为我赌博借贷远离我。我也曾想过自杀，了断生命。要不是丈夫发现，紧紧拉住我，也许今天的我早已不在了。可是，就在我们两个人都快撑不住的时候，感谢上帝差派一群天使来帮助我。梁耀文牧师、周慧长宣教士、洪斌弟兄，还有众弟兄姐妹，一个一个走进我们的店里。他们不是来责备，也不是来判断谁对谁错，而是来听、来陪、来关心，将福音告诉我。信耶稣必得救。我听到这么美好的消息感到震撼。周慧长宣教士把耶稣基督的福音详细介绍给我，分享主耶稣是谁，他怎样爱人，怎样接纳人。他让我知道主耶稣爱我，还有众弟兄姐妹也爱我，多么真诚。一个堕落到如此光景，把全家拖入深渊的人，还配得上帝的爱吗？他们没有嫌弃我，令我受宠若惊，感动流泪。那泪里有羞愧，有心痛，也有一种被理解、被拥抱的感觉。周教士邀请我悔改，接受主耶稣为生命的主。我很愿意，但心里还是有点害怕。我承认自己是个罪人，自我又贪心，所做的一切严重伤害家人，这都是上帝不喜悦的事。我真的做错了，把自己和家都毁了，也没有能力改变，但我愿意悔改，真心愿意被上帝拯救。丈夫也一直在听周教士讲的福音，我希望他能信耶稣，一起仰望上帝给我们力量，在困境中重新开始。好感恩，他愿意相信福音，接受耶稣。周教士带领我们一起悔改、决志信主耶稣，愿意一生跟从他。信主后，我再也没有去过赌场。 但要面对还债这段煎熬的日子真不容易，心情也会起起伏伏。面对魔鬼撒旦时时刻刻的引诱，毒瘾不时袭击我，有许多挣扎。但很感恩，我在教会弟兄姐妹的帮助下，学会了祈祷呼求主耶稣。教会弟兄姐妹们常与我一起面对困难，劝勉和坚固我。有一次，我毒瘾上头到极点的时候，真的很想再去痛快赌一下，我就打电话给教会的一位姐妹，她马上放下自己手上的工作，赶到我的店中，和我一起跪在上帝面前祷告，将心里的恐惧、冲动、软弱和需要一一带到主的施恩宝座前，求主怜悯帮助。我的信心便坚定了，深切经历到上帝是从不打盹，随时垂听我们祷告的真神。他赐给我心灵的真平安和随时的帮助，祷告后魔鬼撒旦就从我的心里被赶走。然而外面的逼迫并没有停止，大耳聋频频来追债，恐吓的话使我整夜睡不着。有一次凌晨两点，他们竟然对着我们的窗户连开几枪，那一声声巨响把我们一家吓得魂都快飞了。可奇妙的是，我们毫发无伤。那种惊心动魄，我现在回想起来仍会发抖，却也更清楚，我们真的被上帝保护着。天亮以后，我们马上找教会的弟兄姐妹一起商量。我们聚在一位姐妹的餐厅，切切祷告，寻求办法，最后决定主动同大耳聋谈，希望减息和延长还款时间。照常理，这根本不可能，但结果完全超出我们的想象。凶残的大耳聋竟然接受了我们的要求。那一刻，我真的明白，在人是不能，在上帝却不然。因为上帝凡事都能，这不是侥幸，而是恩典。之后，我们继续在教会的团契里成长，这让我学会停下脚步，求上帝医治、带领、改变。我在上帝的家中，生命慢慢成长。2003年，我受洗正式归入主的名下，不再是过去那个被捆绑、被羞愧追赶的人。这些年，上帝一步一步地带领我们，债务已经全部还清，我也退休4年多了，生活平淡却踏实安稳，有一种以前从未拥有过的平安。我常常在心里数算，是主耶稣把我从深渊里拉出来，让我这不配的人得着白白的恩典，从而拥有永生这莫大的福分。我愿意把这段经历分享出来，我这样一个跌到谷底的人都能被上帝改变，也愿那些正在毒瘾等各种挣扎恐惧又不知道路怎样走的人，可以试着把心门打开，让主耶稣进去，你的生命也一样会被反转。上帝真的爱我们，愿意救我们，愿一切荣耀和颂赞都归给他。阿们。
谦卑，你们当负我的 柔和谦卑，你们担负我的轭，学我的样式，这样你们心里就必得安息。因为我的轭是容易的，我的担子是轻身的。
一束真光照我家，作者白河。在日据时代的台湾高雄乡下，一天来了一位外国的传教士，他用一口流利的台语吸引了许多大人与孩子围在身旁听他讲故事。他说，从前有一位名叫耶稣的人，他能医病赶鬼，也愿意帮助所有有困难的人。在人群中有一个小女孩静静地听着，她听了许多的内容，但最后只清楚地记得一句话，你若遇到困难，要向耶稣祷告，请他帮助你。时光荏苒，多年后，当年的小女孩已经长大并结婚，她的丈夫是一位小学老师，为了生活有更好的发展，他们决定搬到中国福建的厦门鼓浪屿投亲靠友。然而事与愿违，丈夫的计划并没有实现，不但没有找到理想工作，反而是染上重病，无数次的求医，花费了所有的积蓄，丈夫的病不但没有好转，反而愈发的严重。一天，女孩的心中满是忧愁与无助，手里握着仅剩的钱，在大雨滂沱中外出买药。雨水在街道上越积越高，她一步步艰难前行。就在这个时候，她忽然看见前方有一座教堂，也不知道是什么力量推动着她，只觉得心被牵引，便情不自禁地走了进去。牧师走上前去问他，你需要什么帮助吗？他再也忍不住了，眼泪瞬间涌了出来，他哽咽着说，我丈夫病了很久，一直没好。我记得以前有位传教士说过，如果遇到困难，要向耶稣祷告，请他帮助。牧师点头说，对，我们一起向耶稣祷告。女孩也在心里默默地祈求，耶稣啊，我现在还不认识你，如果你能医好我的丈夫，我就信你。虽然没有悔改信主，在当时毫无出路的情况下所发出真诚的祷告虽很幼稚，但奇迹却发生了，丈夫的病竟然一天天好转。更奇妙的是，不久之后有一天，丈夫在报纸上看见一则消息，他以前教书的日本学校的校长将到厦门访问见校，丈夫立刻前往寻求帮助，而那位校长也欣然为他安排了一份教职工作。病得医治了，工作也有了，女孩没有忘记自己曾经做出的承诺，从那天起，她专心地去了解福音，知道耶稣是上帝的儿子，来到世上施行拯救我们这些不配的人。我们在世上有各样的苦难，但最大的苦难就是死亡。他上了十字架，死而复活，就是为了让信他的人罪得赦免并得永生。还有什么比这更美好的事呢？于是他就认罪悔改，全心地信靠这位慈悲怜悯的真神，立志我终身的事在你手中。那位当年在人群中静静聆听的小女孩，正是我的外祖母蔡吴学梅女士。生命的光临到我们这个家，上帝正是借着我的外祖母将基督信仰在我们家代代传承。外祖父蔡文涛原籍福建， 年轻时远赴台湾高雄求学，接受日本教育，是一位深受学生敬重的小学教师。外祖母吴雪美是台南人，生于高雄乡间农家，她聪明过人，天生丽质，因此被取名为雪美。然而算命师却说，这孩子太聪明，若读书恐遭天忌而短命，因此他失去了接受正式教育的机会。所以关于算命这事儿，信主后他总是对人说，不要相信他们的胡说八道，当信主耶稣。虽然不识字，外祖母却渴慕真理，他学会了宣教士所翻译的厦门话圣经，凭着智慧与毅力认真地读经，并开始积极传福音。他带领许多的亲朋信主，并在家中开设妇女查经小组，有时也亲自分享信息。1936年，中国著名布道家宋尚杰博士来到鼓浪屿举行布道会，聚会人潮如织，从早到晚连日不息。外祖父母敞开家门接待外地的赴会者，屋内屋外皆是客人，大家忙于聚会，无暇准备食物。外祖母便安排人挑食物来家里供应饮食，使大家匆匆用餐之后再投入聚会，这画面至今仍然感人。宋博士讲道时声嘶力竭，汗水浸透衣衫，大声劝人认罪悔改，充满了圣灵的大能，几千几百人认罪悔改重生，那真是中国教会史上属灵大复兴的年代。宋博士在讲台上跳上跳下，讲完道时他的长袍都可以拧出水来，多位姐妹看他如此辛劳，怕他体力不支，纷纷地熬鸡汤给他补充营养，外祖母也是其中一人。我们的家族有幸能在上帝的事工上有份，唯有感恩。1949年中国内战结束之后，上帝感动外祖母全家，随着拥挤的人潮踏上了逃亡之路，来到他小时候长大的台湾，全家靠着上帝的恩典度日。外祖母常用圣经真理来教导家人，也这样活在人的面前。母亲在我年幼时仍然向儿女们重复外祖母的一些话，比如说，人的一生上帝给每个人有一定数量够用的财物，花太快后面就不够了，意思是要勤俭节约，不浪费，不挥霍。再比如说，不要怕撒旦，因为我们有耶稣，他在我们里面，比世界上的都大。这句话出自于圣经约翰一书4章4节。母亲是这样被外祖母教育长大，母亲英辉是家中第二个孩子，也是唯一的女儿。因原生家庭贫困，母亲早逝，她在约8岁的时候被送来到外祖父母这个有爱心的基督家庭，她因此有机会听到福音，并在宋博士的布道会上认罪悔改。她常对我说，她今生最大的福气就是来到蔡家给他们做女儿，因此得以认识上帝。母亲一直到2025年2月初以102岁的高龄归回天家。在那之前的一天，他还清晰地回忆着当年宋博士的布道会，唱的诗歌是《回家吧》。上帝的恩典何其大，从外祖母算起，我们的家族如今已是第5代了。虽曾经历过人生的苦难，我们的信仰却因此更加的真实。每个人都可以见证上帝亲自的同在，除了感恩还是感恩，除了赞美还是赞美。正如诗篇所说，你们要赞美耶和华，敬畏耶和华，甚喜爱他命令的，这人变为有福，他的后裔在世必强盛，正直人的后代必要蒙福。 圣经马太福音1:22-23这样说道：这一切的事成就，是要应验主借先知所说的话，必有童女怀孕生子，人要称他的名为以马内利。以马内利就是神与我们同在的意思。中信有声杂志，愿上帝赐给您平安。
圣经是良药，吕水音。我和丈夫都已年过70，丈夫患有三高多年，原以为身体上的毛病不过是老年常态，谁知2022年时出现了健忘、日夜颠倒等症状，有时刚吃完午饭，转眼就问什么时候吃午饭。我意识到他的大脑可能出问题了，但在美国看病太麻烦，加上我从心里又不愿去面对丈夫大脑可能出问题的事实，只能每天祷告上帝，求他怜悯医治。2023年初，我们回国探亲，国内的兄弟姐妹见到他后，都敏锐地看出不对劲儿，语气里是压不住的关心，赶紧带他去医院看看吧。我知道不能再拖，于是在网上预约了专家门诊。我怀着非常忐忑又有点害怕的心，带丈夫去了医院。那天走进医院，我既希望查出个结果，又希望医生说只是小问题。医生问诊后，在 MRI 检查申请理由一栏中写下老年性痴呆5个字，那一刻我心里突然像被重重地按了一下，但仍努力对自己说，先别往坏处想，说不定没那么严重。2月20日，我们拿到 MIR 报告，脑萎缩，脑白质病。我坐在那里几秒钟几乎无法呼吸，把报告递给医生，他打开电脑让我看影像图，小脑萎缩，海马萎缩，而且情况明显。他开了处方，又叮嘱回去让他每天大声朗读，刺激大脑。朗读刺激大脑，忽然像一道光突然照进我心里，不知怎么的，读圣经3个字在我脑海里跳了出来。我无法解释，我相信那不是我的想法，应该是圣灵的感动。我好比跌入大海无法自救的人，突然看到上帝投向我的救生圈圣经。其实我在国内就已经信主，丈夫是来到美国后才信。我们都相信耶稣是上帝的儿子，都相信自己本性上是达不到上帝要求的罪人，虽然悔改了，但是我们离圣经的要求还很远。我们从未在一起读圣经、祷告、灵修。上帝借着丈夫的病提醒我们要大声朗读圣经，我相信凡事都有他的美意。从医院回来的第二天，我们就开始一起读经，每天1小时，从创世纪开始。这一读就是快3年的时间，已经把圣经通读了一遍。圣经的故事、上帝的心意、他的应许、他的提醒，一点一滴渗入我们心里。有许多过去不曾明白的事情，许多曾经以为理所当然的习惯，都在经文中被重新照亮。我们越读越感受到，那不是在完成任务，而是被上帝重新带回生命里。后来我们开始尝试背圣经，对丈夫来说一节经文虽然不长，但对他还是有挑战的，对我来说陪他
一句句背也需要极大的耐心。丈夫背诵经文的过程，说实在的，也是我受折磨的过程。我觉得自己要崩溃了，一节经文有时他要背20天左右才能记住。每当这时，我只能不断呼求天父啊，帮帮我，赐我信心、耐心和包容的心。奇妙的是，每当我快撑不住的时候，圣经里的话就会自己浮上来。应当一无挂虑，只要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将你们所要的告诉上帝，上帝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必在基督耶稣里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我试着把经文的意思解释给他听，让他理解之后再背，然后我陪着他一起背。我渐渐发现，背经文不只是丈夫的功课，也是我的功课。他在训练记忆，而我在被训练成一个更能安静、更能忍耐、更能依靠上帝的人。读经与背经的时间成了我们婚姻里少有的真正彼此陪伴、彼此扶持的时刻。信仰不再是个人的事，而是我们两个人一起经历的旅程。现在丈夫每天把已经背熟的经文重复背一遍之后，在阅读教会主题式读经灵修的内容，以及门徒训练课程中的灵修经文。2025年10月底，我们回上海探亲，也特地安排了新一轮的大脑检查。虽然心里早有准备，但当医生把2023和2025年的影像摆在一起时，我还是怔住了。大脑、小脑、海马确实比2年前萎缩得更明显，这在医学上是不可逆转的退化。但让我意想不到的是，当丈夫做完认知障碍评估后，所有专案竟然都在正常范围里。医生也有些惊讶，我告诉他，这2年他每天都在读和背圣经。医生点点头，得益于干预的早，要继续。最后，医生在病历上写下诊断：脑萎缩、脑缺血灶、脑白质病。但让我震动的是，2023年病历上写着的老年性痴呆5个字竟在2025年的病历里消失了。医学的结果摆在那里，上帝的恩典也明摆在我心里。尽管脑萎缩不肯逆转，但上帝医治的大能扭转了他的老年痴呆症状。每天背诵圣经大大改善了他的认知障碍。回到家后，我常常回想，这2年多来，我们几乎每天都坐在圣经面前，不急不慢地读一章，背一节，有时读得懂，有时读不懂，有时记得住，有时记不住。然而读经却悄悄改变了我们的生命。丈夫不再日夜颠倒，也不会吃完饭就忘，记忆比2年前反而更稳定。他已经能背60多节经文，也能背下圣经目录。这些在医学上或许不能完全解释，但在信仰的生命里却是一点都不奇怪的恩典。在陪伴他的过程中，我比他更深地体会到读经带来的改变。起初我是为了他而读，经文却医治了我。我的急躁渐渐被柔和取代，心里的焦虑变为平安，原本想靠自己撑起全家的那种紧绷，也在读经的日子里慢慢被放下。当一节节经文被我们背在口里，也同时安静地刻在心里，读经不只是刺激大脑， 更像是让上帝再一次对我们说，我与你们同行。如今回望这段路，读经对我们来说不仅是功能性的，更是生命性的。它让我们在病症前不致崩溃，在未知里不致迷失，让我们学会顺服，也学会把明天交给上帝。我们没有因为读经得到一条没有苦难的路，却在读经中找到一条有上帝陪伴的路。正如我们的牧师所说，读圣经既缓解了老年性痴呆，又防止了属灵痴呆，真是一举两得。愿所有的感恩、一切颂赞与荣耀都归于奇妙慈爱的上帝。阿们。
亲爱的基督徒朋友们，经历过上帝的恩典大爱，您是不是有感动，想用自己的见证来述说主恩，荣耀上帝，帮助他人，但是却苦于文笔有限，无处下手，最后不了了之呢？本刊编辑部现组建了一个国语、粤语和英语兼顾的采访团队，可以将上帝对您和您家的奇妙带领，甚至因经过主的管教而回转的信主过程述说成文，以鼓励广大读者。我们诚恳地欢迎您联络我们，收到您的采访请求后，我们会安排合适的采访同工尽快地与您联络。联络电话是707-762-1314，邮箱是 lit@ccmusa.org。 愿同蒙主恩，同心事主，以马内利。
饶恕的爱，作者颜慧来。人生中难免会遇到别人不公正的对待，甚至是陷害，对此有些人以眼还眼，以牙还牙，另有一类人却不计较人的恶，而是以爱待人。在美国东部一所知名大学里，曾发生过一件令人痛心的事。一名美国大学生在一个夜晚因饮酒过量情绪失控，把平日积累的仇恨发泄在一位犹太裔同学身上。那位同学被打得奄奄一息，几乎丧命，之后花了整整两年时间治疗和休养才勉强恢复，却留下终身残疾。十年过去，当年的施暴者已成了一家大型工业品工厂的总经理，后来公司遇到资金周转的危机，急需贷款，否则面临倒闭。银行派出代表前来调查，决定是否提供援助。那天这位老总去银行问结果，银行负责人起身迎接时，他忽然认出对方，这位右脚微瘸、额头带疤的正是十年前被他毒打的那位犹太裔同学。他一下无言以对，说，既然是你，那我们的请求大概没有希望了。然而那位银行负责人并没有流露出怨恨，只平静地说，过去的事就让它过去。他说，受伤后在漫长的住院期间，我接触到福音，慢慢放下了仇恨，因为耶稣教导我要学习饶恕。圣经上说，你们要饶恕人，就必蒙饶恕。虽然很不容易，但我愿意。说完他补了一句，我会如实提交报告，你们需要的资金会得到批准。那一刻，饶恕不再只是一个概念，而是改变命运的力量。有一次，一位基督徒与同伴们在巴勒斯坦旅行，雇了一位阿拉伯司机，途中他们遇见一辆汽车抛锚在路边，车主焦急无助地向路人求助，他是一位犹太人，在一个充满历史伤痕与现实张力的地方。 多数人会选择绕道而行，而这位阿拉伯司机却停下车，了解情况后请对方上车，载他前往修理厂购买零件，直到车辆修好才继续自己的行程。那位犹太人非常感动，忍不住说：我没想到阿拉伯人会这样对待犹太人。司机只是简单的回答：因为我是基督徒，我愿意用基督的爱去对待所有人。有位德国农夫偶然发现自己雇的一名工人正在偷自家的麦子，他没有呵斥，只让那人把偷的麦子背在肩上跟着他回家。工人一路惊慌，以为等待他的必定是责罚。进屋后，农夫却对妻子说：我们的邻居偷了我们做面包的麦子，他一定是饿了。很快，面包、牛油、牛奶和咖啡摆上桌，农夫邀请那人坐下一起祷告，求主耶稣赐福我们的客人，也洁净这食物。那名偷窃者内心翻腾，羞愧与温暖交织，正如圣经所形容的，你这样行就是把炭火堆在他的头上。吃完后，农夫仍然没有追究，而是温和地说：这袋麦子就送给你，愿你平安回去。圣经说上帝就是爱，这些故事发生在不同的地方，却有着相同的底色。当人选择不让仇恨继续延伸，爱的力量便悄然出现。
读者来信，一位住在加拿大的朱姊妹给我们来信说：我是中信月刊的多年读者，我住在加拿大，一直给我年迈的父亲传福音。刚开始的时候，他还在电话视频中忍耐着听几句，后来就不耐烦了，总是以还有事情要做为借口，不再听下去。去年我回中国时，带着一摞我看过的中信月刊给他看，因为里面有很多信主的好见证，希望能够解开他的结。但是他将杂志放在一边，并没有什么兴趣。回国一趟传福音没有任何果效，我带着对父亲救恩的焦急心情返回加拿大。感谢主，两个月后我父亲在电话中对我说，他在家里闲得慌时开始看中信，看了一期又一期，他开始想更多的了解福音，也时不时地问我一些信仰问题。有一天我问他愿不愿意在上帝面前悔改，接受他的救恩和永生，他居然答应了，跟着我做了决志祷告。非常感谢你们在主里的辛劳，你们杂志上的很多文章都是真情实感的流露，把真理放在个人的生活中来见证上帝。愿主赐给你们智慧和力量，继续多多地使用你们。
美国正在失去第一修正案，作者伍约翰。2020年秋，我参与一些社区活动，挨家挨户敲门拜访，在与人交流的过程中，我们的话题自然会触及到信仰、文化和政治。那段日子里，我被圣灵感动，开始认真研读美国的宪法，并由此发现其中的第一修正案实在宝贵。然而，当我与身边的人，包括很多基督徒朋友谈论它时，几乎没有人真正意识到它的深层意义和重要性，这激起了我与人谈论它的热情。第一修正案出台的历史背景：1776年的独立宣言标志着美洲殖民地正式宣告脱离英国统治。在经历了艰苦的独立战争后，美国终于在1783年签订巴黎合约，获得世界正式承认。独立之初，美国曾尝试以联邦条例作为政府框架，赋予各州权力，而联邦政府的权力则极其有限。于是在1787年，新的宪法草案签署，确立了联邦制，并赋予联邦政府必要的权力。随着联邦权力的扩大，随之而来的是许多人 对个人权利保障的深切担忧。联邦政府的权力会不会过度膨胀，进而侵犯到普通民众的个体权利？正是为了回应这种担忧，1791年12月15日，美国的人权法案在国会获得通过，其中前十条修正案中的第一修正案被视为最核心的根基，就是要限制联邦政府过度扩权，以保护国民的基本人权。在美国的建国先父眼中，这些权利不是政府施予的，而是上帝所赋予的，也就是所谓的天赋人权。因此，设立人权法案不过是承认这些天赋权利应该受到尊重和保护罢了。信仰自由是五个自由的核心。第一修正案的表述是这样的：国会不得制定任何法律关于建立某种宗教或禁止人民自由行使信仰，不得限制言论自由或出版自由，不得限制人民和平集会的权利，以及向政府请愿要求纠正不公的权利，即宗教自由、言论自由、出版自由、集会自由和请愿权。自那以后，我常常走进美国的大学校园，从第一修正案开始和学生展开对话。我问他们，在这五项权利当中，你认为建国先父们心中哪一项是最重要的？绝大多数人会选择言论自由。这时我就分享了我的看法，其实真正排在第一位的是信仰自由。我解释道，先父们首先强调政府不能建立国家宗教，也不能限制人民行使信仰的自由。当时的国家宗教主要是指某一基督教宗派，先父们不希望看到像英国那样只有某一宗派被立为国教，他们强调个人的信仰实践自由必须受到保护。我接着解释，你想想看，如果政府控制了全民的宗教信仰，实际上就是控制了我们的思想。如果人民的思想都是统一的、被限定的，就无所谓真正的言论自由了。我曾经生活过的国家，就是政府强制灌输无神论的思想，那里所谓的言论自由不过是茶余饭后的闲聊罢了。我真诚地总结道，如果没有信仰自由作为根基，就无所谓真正的言论自由，你同意吗？我发现所有曾和我交流过的学生都完全同意我的看法，他们终于明白了为什么美国先父们将信仰自由放在首位，它是所有自由的灵魂和根基。关于福音信仰的灵魂对话，既然聊到信仰，我便尝试询问他们的信仰状况。一些人自称是基督徒或天主教徒，然而进一步追问就会发现，很多人不能清楚地说出福音信仰的核心内容。他们有的认为基督徒就是做自己良心认为应该做的事，有的则因为来自基督徒家庭背景而想当然地认为自己就是基督徒。我发现和那些有基督教家庭背景的学生交流，可以直接宣告福音的核心内容。他们毕竟在孩童时期就从家庭或教会里都听过福音，但因种种原因没有对主委身，如今置身于世俗败坏的文化潮流中，大多没有平安喜乐的生活，所以他们能听进去我对福音重点的陈述。造物主上帝原本是照着他自己的形象造人，但人类始祖犯罪，将我们所有人都带入原罪中。人虽然知道善恶，却因为罪性总是行出各种恶，招惹上帝的愤怒。上帝是公义的，他不能对罪视而不见，他的愤怒和审判是必然的。好消息是，上帝的儿子耶稣降世为人，在十字架上为我们献上了挽回祭，平息了上帝对信他悔改之人的愤怒，我们才得以免去了上帝的审判。主耶稣更是从死里复活，成为我们唯一的救赎主。他用自己的生命赎回了我们的生命，并赐给我们 永生的新生命。在对话中，有超过一半的学生声称自己是没有宗教信仰的人。我也平心静气地让他们知道，即使是无神论者，其底层世界观不过是建立在另一种信仰体系之上，影响了他们的全部人生构架和体验以及价值取舍。也就是说，他们在做任何决定和选择时，都不会将上帝放入考虑之中。还有一些学生声称自己是不可知论者，自以为相对客观理性，但我用比喻与他们交流，使他们认识到不可知论者本质上还是无神论者。同样，在人生的任何抉择时，会把上帝排除在外。无论是无神论者还是不可知论者，他们当中愿意的，我就继续给他们讲解福音。虽然不是每个人都会立即接受我所传的福音，但我知道福音本是上帝的大能，圣灵会在人心里做工，赐一些人有悔改和顺服的心。第一修正案的危机正在显现。我带着沉重的语气告诉很多受访的年轻人，没有了第一修正案，美国就不是美国了。但事实是我们正在失去第一修正案的根基。学生们对我的说法感到茫然。我继续说，在过去大半个世纪，美国政府正在公立教育体系中强制灌输本质上属无神论的世俗人文主义，把打着科学旗号的进化论当作不可动摇的真理灌输给学生。我直言不讳地表示，政府正在变相地把世俗人文主义变成一个国家宗教。自上世纪60年代，美国公立学校将基督教的圣经教育和所有关于基督教真理的阅读书籍都赶尽杀绝，有的学校甚至不允许有任何基督教的元素出现。这样的教育和以共产主义思想为主导的政府所灌输的无神论思想，在本质上同样也是在建立国家宗教。很多学生听到我的这样陈述都非常吃惊，陷入沉思。也有人会立即反问道，那该怎么办？难道要重新引进基督教的教育吗？那不同样也是在建立国家宗教吗？这是很好的问题，我对他们说，首先我们必须明白教育是没有中性的，千万不要以为世俗人文主义的教育是中性的。至少在公立学校里，允许教导进化论时，也应该允许同时教导创造论；允许教导世俗人文主义时，也应该鼓励学生阅读基督教的文学和哲学思想的书籍。或许更好的办法是在各州推行学校选择，在税收上给予平等支援，如此一来，大量的优质私校就会出现，至少基督徒家庭可以自由地选择去教导圣经真理的基督教私立学校。我相信会有很多非基督徒父母们也是希望自己的孩子在基督教学校受教育，而不是在反基督教传统变相鼓励变性和放纵的公立学校接受强制教育。当然，我的智慧和建议都是有限的，但不管怎么说，如果美国的公立教育现状不改变，美国的未来令人堪忧。基督徒和教会当要为君王和一切在位的恒切祷告。
前书3:16这样说道，大哉敬虔的奥秘，无人不以为然，就是神在肉身显现，被圣灵称义，被天使看见，被传于外邦，被世人信服，被接在荣耀里。中信有声杂志，愿上帝赐给您平安。
从自由女神像谈自由，作者 钱志群。自由女神像屹立于美国纽约已有100多年了。我们在旅游参观时，有没有想过，这位高举火炬的自由女神所指向的到底是哪一种自由？其实，自由有两种截然不同的方向，一种让人走向光明，另一种却让人走向混乱。自由女神像是法国在1886年赠予美国，纪念美国独立宣言发表100周年的礼物。它高46米，底座另有45米，重达225吨，以钢铁为骨架，铜片为外皮，内外以30万只铆钉固定。外貌上，它双唇紧闭，头戴7道光芒的冠冕，象征7大洲，右手高举火炬，左手紧握刻着1776年7月4日的书板，脚下的锻炼象征着脱离暴政的束缚。美国接受了这份象征自由的礼物，却不代表法国与美国对自由的理解是一致的。法国大革命所呐喊的自由，更多的是从摆脱宗教传统的角度出发，强调没有神圣约束的绝对自由，强调人本身就是尺度。在许多法国人眼里，自由成为高于一切的价值，甚至成了一种可被崇拜的偶像。然而，当自由成了偶像，人往往会失去真正的自由。美国最早的建国者多数来自清教传统，他们离开欧洲并不是为了追求随心所欲的自由，而是为了能在上帝面前自由地活着，不再被罪恶的捆绑所辖制。他们理解的自由是在信仰之下的自由，是从上帝而来的心灵安稳，是被真理光照而苏醒过来的生命自由。因此，在他们的视野里，自由固然珍贵，却绝不等同于最高的权柄，不应被放在上帝之上。他们敬畏的对象不是自我和欲望的自由，而是那位赐下真理中自由的上帝。然而，今天的美国越来越回到法国启蒙思想中的所谓自由，越来越偏激的文化潮流，越来越混乱的价值观，使得没有信仰约束的自由变成无形的洪水，越过道德的堤坝，让罪的影响迅速蔓延，连最基本的性别都被人为的错位。人们以为自己在追求自由，却往往是把自己交给了无形的捆绑。要知道，真正的自由不是想做什么就做什么，不是陷在罪中享乐自由，而是内心深处的罪不再被放纵的自由。人本性上都是罪的奴仆，再强大的人也无法靠自己的力量挣脱内心罪性的枷锁。自由女神像脚下的锻炼，是外在政治压迫被打破的象征。然而，一个人生命里真正的锁链，常常比铜和铁更坚固。自由的火炬可以照亮纽约的海面，却无法照亮人心。唯有真理的光才能让人看见自己里面的本相，也看清那条通往永恒的道路。真理必叫你们得以自由。什么是真理？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所以，唯有回归上帝，回归圣经， 唯有来到耶稣基督面前，才能获得那种从深处开始改变人的自由。那是一种心灵的恢复，是与上帝关系重建之后的平安，是从黑暗中走向光明的自由。你或向左，或向右，你必听见后边有声音说，这是正路，要行在其间。自由女神像在经历百年风雨后，仍伫立在纽约的海港边。但如果只向往自由而又远离真理，人终究会迷失自我，国家会迷失方向。愿我们都能在弯曲悖谬的时代里，不是仰望自由的象征，而是要寻见自由的源头。
您是否面对人生的困境，亦或是觉得生命缺乏意义，少了色彩？中信有声杂志。
如何甄别社交媒体上的圣经学习群？作者张一平。有人问我，在某个社交媒体遇到一个人，非常亲切地问我想不想多认识圣经，并且给我介绍一个网上的免费圣经学习群组。另外一次呢，教会一位很关心我的姐妹带我到一个只有几个人的实体小组查经，他们都说这些个群体对圣经特别有认识，我应该参加吗？我的回答是，不是说所有的网上免费圣经学习或者私人小组查经都是坏的，但现在有自称为基督教但道理错误的各种异端，非常喜欢用这样的手法来勾引人。其中以所谓的全能神东方闪电和新天地最明显，万幸他们不难被认出来。现在让我简单的介绍他们的神学思想。东方闪电会告诉你，耶稣已经回来了，是现在生活在中国的一个女性，是全能神，她就是上帝的第二次道成肉身，即使你信了耶稣也仍然不能得救，你必须相信她，否则就会遭审判。他们也说圣经已经过时落伍，现在我们要阅读这位女基督的书籍。她的书籍有很多本，但内容基本上大同小异，最具代表性的有化在肉身显现、神三部工作等等。他们还有几个网站，有一大堆的 blog 博客、 Facebook 脸书、 YouTube 油管等等。他们经常提到上帝有一个三步走的拯救计划，第一步是摩西的律法时代，第二步是十架耶稣的恩典时代，现在就是第三步，全能神的国度时代。他在这时代的工作是审判。他们在网站上引以为荣地列举了800多个例子，说明不信全能神者会遭遇各种祸患，比如车祸、生病等。除了线上线下的查经，他们有一个著名的摸底铺路法，就是潜伏到别人的教会里，诡诈地拉人离开，转到他们的聚会。你还可以在网上找到他们更多的手段残忍、祸害社会的报道，例如破坏家庭、敛财、色诱、敲诈、绑架、杀人等。这能是真神的作为吗？再说新天地，新天地源自韩国，领袖叫李万熙，虽然他没有正式宣称他是再临基督，但他表示耶稣亲自为他按手，所以他自称新约翰。他还有一大堆头衔，比如立约牧者等，耶稣是透过他讲话的。他在韩国建立的教会叫做新天地耶稣教证据账目圣殿教会。在传统基督教会中的基督徒不能得救，必须跟随他加入他的教会才能得救，因此他的信徒拼命拉人入教。新天地习惯在圣经各处抽取一些名词 断章取义的拼凑，以适用于自己。一个非常典型的例子，耶利米书第31章宣告耶稣来撒种成就新约，之后在启示录里，得救的人被收割到144000的群体，印上印，成为12支派。所以李万熙以12支派组织他的教会，有12支派长，自己当总会长，他们自称是启示录成就的实状。换言之呢，新天地教会就是预言中的新天新地。韩国的新天地教会除了曾有大规模的新冠病毒爆发之外，在社会上没有太多负面的新闻，但内部腐败却时有听说。那我们应当跟随谁呢？总而言之，这些异端都认为你必须跟随另一个人，比如女基督或者李万熙才能得救。其实圣经中的耶稣早已预言，要我们警惕。马太福音说，将来有好些人冒我的名来说我是基督，并且要迷惑许多人。全能神和新天地等异端的出现，不过都是在应验圣经关于末世的预言。圣经还说，除耶稣以外别无拯救，因为在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着得救。所以主耶稣才是我们唯一的救主。愿我们都扎根在圣经真理上，小心分辨，不被异端邪说掳去。
亲爱的朋友，如果你愿意，请跟我一起来做这样的祷告。天父上帝，我从心里承认你是独一真神，你爱人类，曾经差遣你的独生爱子耶稣基督降世代罪，为我们钉死在十字架上，第三日复活，救我们脱离罪和死的权势。我相信耶稣基督是人类唯一的救主，是道路、真理、生命，只有借着他，我才可以回到你那里，认识真理，得着永生。我明白以往我因不认识你，我的人生方向和路线都错了。我是个罪人，如今决定回头，不再走自己的路，愿以一生跟随耶稣，遵行天父你的旨意。求你帮助我明白真理，使我信心坚定。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
您若做了以上祷告，或想更多的认识耶稣，欢迎来信与我们联络。我们的电邮是 ccm@ccmusa.org。愿主耶稣赐平安给你。
女生要如何打扮？作者张坤。这些年在美国公立高中当教师，我发现高中女生们的衣服越来越短，越来越低，越来越露，越来越紧，老师和校长都很头痛。有时我去趟洗手间，看到镜子前挤满了女生，在那儿描眉画眼，抹口红，有的涂上青色眼圈，有的甚至抹上黑色唇膏，实在难看。孩子们不知道怎样的打扮使自己的青春更为增色，我只有叹息。有一天，我给学生们上文化课，于是专门就女生的穿着打扮跟他们互动。我说，美好得体的打扮不仅是保护你自己，更为将来积攒幸福的资本，反之则会带来疾病和灾殃。我用我的方式表达了圣经上的话，你们不要以外面的编头发、戴金饰、穿美衣为装饰， 只要以里面存着长久温柔安静的心为装饰，这在上帝面前是极宝贵的。又说，又愿女人廉耻自守，以正派衣裳为装饰，不以编发、黄金、珍珠和贵价的衣裳为装饰。我对学生说，一个人的美是在内心，特别是女孩子，如果内心善良温柔，散发出的气息和笑容就足以打动人，让人感到愉悦。如果为了吸引人而穿着暴露，吸引来的不是蜜蜂而是苍蝇，因为物以类聚，人以群分。假如你的穿着更引起男生不正当的私欲，那么你在他的罪上也有份了。女孩要学会保护自己，一方面根据中医，如果身体的重要部位比如后背、前胸、腰和大腿长期暴露在外，特别是有空调的地方，就会产生各种疾病，如肺气不足引起咳嗽、内风湿、子宫寒而导致婴儿小产等各种疾病。另一方面，如果穿着合意端庄，会让人肃然起敬，优秀的男生会敬重你，女生也会因你的德行而纷纷效仿，你就不知不觉得了一些特别的福分。讲完后，班上的女生非常可爱，有的低头去看自己的衣服，有的觉得有点低还往上拽一拽，有的马上用书包挡住自己的前胸。男生们也好可爱，一边点头觉得有道理，一边问我，老师可不可以给男生一些建议。大家都笑起来，我说，对啊，男生也要注意穿着啊，男生要把裤腰提起来，你看裤子垮下来多难看，一点精气神也没有，还难走路。我又说，我要是看到男生这个样，肯定不让我的女儿跟他交往，感觉不可靠，因为一如其人嘛。他们都笑着点点头。从孩子我又想到了父母，父母才是他们的第一面镜子，如果大人愿意在上帝面前存着敬畏与安稳的心，孩子往往不需要太多说教，便能慢慢学会分寸与自信，尊重与自重，平安与喜乐，更懂得什么才是更有价值的美。
圣经路加福音24:44这样说道，耶稣对他们说，这就是我从前与你们同在之时所告诉你们的话，说摩西的律法、先知的书和诗篇上所记的，凡指着我的话都必须应验。中信有声杂志，愿上帝赐给您平安。
克服人性的软弱，作者白衣。你以为人类始祖亚当夏娃在乐园中堕落的技术是神话吗？告诉你，这是人性，是上帝的漠视。孟子也观察到人性这方面的软弱，他说，生于忧患，死于安乐，人在安逸舒适的环境中常会不知不觉地走迷。为什么说富不过三代？到了第三代，不应该经验和财富都积累更多吗？可是不务正业的二世祖偏出自富裕家庭，为什么很多人发达后就抛弃与他们共患难的糟糠之妻呢？为什么欧美原本以基督教立国的国家富裕之后便离弃上帝，失陷在骄奢淫逸中呢？为什么历史上的繁荣总是由盛而衰？答案固然很多，但人性的软弱是不容忽视的要素。上帝了解人的软弱，借摩西再三叮咛说，你吃得饱足就要称颂耶和华你的上帝，因他将那美地赐给你了。你要谨慎，免得忘记耶和华你的上帝 不守他的诫命、典章、律例，就是我今日所吩咐你的。恐怕你吃得饱足，建造美好的房屋居住，你的牛羊加多，你的金银增添，并你所有的全都加增，你就心高气傲，忘记耶和华你的上帝，就是将你从埃及地为奴之家领出来的。父不忘本，借骄奢淫逸，仍然敬畏上帝，谨守上帝的诫命，行他的道，这样你和你的子孙就可逆流而上，不至在恩典中度过。
亲爱的朋友，感谢您收听中信有声杂志，让我们一起来向赐生命的主呼求。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
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
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
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
因为国度、
权柄、
荣耀
全是你的，直到永远。
阿们。
亲爱的朋友，谢谢您收听中信有声杂志，我们期待您给予我们宝贵的意见，同时我们也愿意为您祷告，可以透过电邮与我们联系，我们的电邮是 ccm@ccmusa.org。 愿主耶稣赐给您平安。